哈利路亚，大家平安。
平安。
奉主圣名，我们一起来学习尼希米记第四章。第四章是提到了阻挡，也提到了对策。我们知道圣经上特别谈到，作为神的工人，也是一个战士。新约说，我们要做在基督里面的精兵。精兵不是一个人在作战，精兵是要跟其他的人联合同盟，一起来对恶劣的世代，就是这个世界，来做抵挡。我们也了解到属灵的征战，透过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旧约圣经，他们所实际上面临的困难，那这种困难就要让我们了解到，如果一件事情它没有什么价值，撒旦也认为这个对他没有什么样的作用，他也会任你来做，甚至他赞成你来做。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威胁到他的安全，也威胁到他的利益，那么撒旦他就会展开各方面的阻挡破坏。我们要从这一方面来了解到，就字面上的意义，以及他教导我们有什么含义。第四章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分个几个段落。这个段落很清楚，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都在讲到仇敌听见以及他七个动作。那这七个动作总括的就是他们来讥笑。第二个就是我们听我们的神那种祷告的这一个祷告词，他也用七个动词，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大段。第二大段我们可以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四节，这里面敌人他更使用了一种武力的一种计谋，要来杀害迫害这些功能。那从第十五节一直到第二十三节，仇敌他听见了底下的这些事情，他就底下也就没有下文了。十五节以后就特别来谈到他们如何拿兵器，一面做工啊，一面来防备。那大概简单的就是把它分成这三大段。那我再总结一下啊，第一段就是仇敌他们用七个动作，主要的就是来讽刺这些做工的人，这个叫心理喊话、心战喊话啊。有人说这个战争呢，事实上呢是七分政治，而是三分军事。确实，如果今天把你的心弄垮了，那你就不要怎么做什么作战了。所以在第六节他说百姓专心做工，专心这个字在英文就是说他们是有心，有心来从事这个工作，所以可见他这个是心理战争，这是第一个。我们今天在做主的工，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的心有没有灰心，这个就是撒旦要工作的一个最主要的工作啊。那么第二个，撒旦不是用这个心来扰乱我们，那我们灰心丧志或是害怕。第二个他要用的就是一种扰乱工作。扰乱工作在第八节他有讲，他同谋攻击是要来使城内扰乱，而扰乱就是让你的迷糊，不晓得你到底要走什么道路。扰乱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蹒跚而迷路，他的意思是就是让你不知道那到底我要走了一个哪一条路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你好你继续做没关系，但是我要让你做的真的是没有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笃定的方向。好像他发现说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是他做的第二个工作。再来最后他要讲到就是仇敌他听见了我们知道他的这些计谋之后，底下他就特别谈到 不再看到仇敌的工作，而谈到这些做工的人，他们非常紧张，非常的警备。那大概我们来讲这三大段。第一大段第一节，查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这里的恼怒发怒，它在原来的意思是把火点起来，它里面有一把火，那么人会发怒，就是他的火里面呢，是从他的这个内在的里面把它烧起来，哎，好像里面有一把火，那开始把它烧起来，这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大大的恼恨，哎，那么大大的恼恨，这个是一个愤怒的一个怒气的一个表现啊。那这种表现呢，他用一种方式来表现，就是嗤笑。什么是嗤笑？我们都了解，它是一种嘲弄，一种轻视。透过轻视，它有一种带着侮辱的味道。好，撒旦今天他对我们的那一种口头上的心脏喊话，就是什么？就是看清你。事实上，他的看清就是他太看重。我反过来讲，我要用反话来看。但是他轻看我们，来侮辱我们，也就是让这些听到的人心里面感觉到失去自信。你失去自信以后呢，啊，你就呢自卑，很自卑了，啊，就畏畏缩缩了。这就是他的目的。好，那他嗤笑的内容是什么呢？从第二节到第三节有两种人在嗤笑。好，那么第一种人是这个为首的参巴拉，他在嗤笑啊，他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他可能是撒玛利亚的省长，他有军兵，所以他对他的弟兄弟跟他的军兵，他就在那边讲讲说的话。我们知道军兵就是一种武力的代表，他很有军事的力量，也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么大的力量，哎，而呢这些犹太人呢是软弱的犹太人来称呼，这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他为什么看清他？他说你们这太软弱了，没有兵力啊，我们的兵力那么大啊，这一个是没有兵力的当然是软弱。软弱这个字呢，它有一种叫做衰微，它一种很微小的来对比很大的啊，这个大概他用这种字来表示说，你们是一个很衰弱衰微的很小的一个犹太人，但犹大人那你们要面对我们这些精兵，哎呀，绝对不堪一击的。那底下的要保护自己，要献祭，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中你拿出火烧的石墙再立墙吗？底下这一段其实是一本是省略的，有的那个其实一本他没有把它列入到，好像只有马索拉本这一段才有啊。不管如何，我们还是要来解释一下，要保护自己吗？要保护自己吗？这个字说实在很难解释。他底下不能要说要献祭啊，到底保护自己跟献祭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有的人的翻译本就把两个合并在一起，他要从事一种所谓的跟献祭有关的工作，所以他们才要来建城。他们的思路大概有这种想法，也就是说你们今天要建城啊，就是要有一个所谓的保护的一个城墙，而城墙就目的就要干嘛，就是要来圣殿里面要来献祭。好，我们从这个方面来思考也没有什么错啊。再来，要一日成功吗？好，一日成功就是说表示他们会很短暂的一个时候里面，他们就要把它做好了，做完成了这些工作吗？他说不可能，因为事实上城墙那么大，要一日成功是不可能的。不过它是一种嗤笑的话。再来，要从土堆中拿出火烧的石头，这一句话比较有意思。 我们知道这一个土堆，这里面就已经含带着土，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脆的东西。它不过它经过火烧炼就变成砖啊、哦，有的砖石是用透过火烧炼的，但是底下他说拿出火烧的石头，这里有两个含义，我认为这个奇怪。一般来讲，如果城被攻破被烧毁的是用火烧那一些所谓的一些城门，因为城门是木头制的比较多，城墙不可能用石头把它烧掉，因为城墙如果用石墙做的话，它只能毁，它不能火烧，所以它这句话很怪。我们只能说他是在讲到以耶路撒冷城以前曾经被攻破，那以前曾经被火烧了，那这样的一种地方已经变成废墟了，已经变成非常这个的垃圾堆那样的一种城墙，那你要再从这样的已经被火烧过的这种痕迹，这种土堆的里面，你要重建吗？再立这个制作是让它重建的意思，再生的意思，哎，好像说他要让这个城墙再复活过来。好，讥笑这些软弱的人要做一个复活的工作。我们今天来想法，就是我们今天就我们人来讲，我们信的主，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就软弱的肉体来讲，撒旦也会笑我们，你这个肉体这么软弱，你能做什么？是不是？今天呢，这个城墙过去神已经毁坏你们了，因为你们这些人都神说已经认为说不值得再跟你们在一起，才把你们赶出去，不让你们在这个土地里面做。那现在你们又跑回来干嘛？你们这些人就这么少个人啊？有几个人你们跑过来这边干嘛？啊，要来重建吗？啊，算了算了。他的意思大概是这个。那今天就我们亚威圣会来讲，那刚好他就是在嗤笑我们，因为我们亚威圣会在20多年前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基督徒联合会，确实那时候呢，我们的基督徒联合会就没有三当，我们大家都分崩离析，各奔东西，大家都散掉了，只有几个人他们继续存在，可是到现在为止基督的联合会已经不见了。门神的恩典，这么多年来神打散了我们，就是为了要叫我们好好思想为什么我们会被打散，第二个要让我们好好回想我们要如何来重建，也就是说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如何来再立成墙，这么多年来的预备，神给我们的这些时间就是预备我们自己，当我们好好预备我们自己以后，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重建。当撒旦他看我们，你看你们从天主教里面出来，你看基督联合会现在在哪里都不见了，现在你们又成立一个所谓的亚威圣会，你看还不是有人又不来了，剩下你们这几个人，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当中也会出现，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想啊，不如上了，这是这几个人而已嘛，那这几个人我们能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要先要了解到这种心理障是最可怕的，哎，我们要看清的就是这件事情，尼西米他知道他们能够回来绝对是出于神的恩典，也是出于神的信实守约，因为他们是选民，神的选民，神只要透过他们的悔改改正，要因为照他的律法来做，神还是会给他们有机会回来，神仍要做他们的神，他们仍然要做神的子民，神仍然要住在他们的当中，神人能在他们的当中里面实行跟他们同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不可以小看我们自己，不可以因为我们自己是软弱的，也曾经经历过软弱失败，但是软弱失败是不好的，但是 却不是羞耻。羞耻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从此就不敢再做，不敢再想，不敢再重整旗鼓。我们今天重整旗鼓，就表示神恩待了我们，所以我们不想看。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就是亚门人多比亚呢站在旁边，在那边推波助澜，他在那附和，他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扶犁上去也被刺倒。这个让我们可以发现说，他等于是在讲说我们这些扶犁啊，那这扶犁呢，爬上他们所造的城这个城呢，这马上就破坏掉崩坏。狐狸是一个小的动物，连小动物小东西都会把我们崩坏了，那何况我们这些军队。所以他总会来笑，他们有笑的理由，但是我们也没有被嗤笑的，我们一个很正当的祷告。我们看他的祷告，圣经章里面记载第四节跟第五节只有讲祷告内容，没有讲祷告或是他们其他的一些动作。很奇怪，他就纯粹把祷告词写下来。因此我们就要注意到，只有祷告，对面对耻笑我们只能祷告，没有什么其他的对敌人说什么话，我们只有对神说话。有时候我们实在有很多无奈，人生有很多说不得的，也讲不得，好像说了也没有用，我们只能祷告。尼希米就是这样子，面对强敌在那边轻视，而他一个人确实还没有把他做起来。那你说一切没有什么成果，你还能够跟仇敌回什么话，或者能回到神面前说跟神说什么？他这么讲，他的这个祷告里面有七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回应的就是前面他们嗤笑的七个他们的动作。好，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神求你垂听，垂听是第一个，神啊你要听，因为你是我们的神。这个听那表示说我们在跟你讲话，那你要听啊，啊神啊求你要求你来听我们，垂听我们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这一个很重要的。那第四节跟第五节再讲一个重点，就是什么？你要公义的出来审判，你要发出你的愤怒，因为他们惹你发怒。第一个他用因为我们被藐视，第一个理由就是我们被藐视。为什么被藐视他就要求神来给他们来审判呢？好，藐视是那么大的罪恶吗？啊，我跟你讲，人里面最大的一个可怕的就是他非常自高骄傲，自高骄傲的人就会去藐视别人，看轻别人，然后进一步呢会加以侮辱的那些字眼。哎，今天的世人就是这样啊，今天的世人他有一些成就他会自满，然后他会比别人，然后他洋洋自得。因为在工商业时代里面来做工的人，哎，他们常常是看轻别人，那么来抬高自己，那么用这个来自夸。哎，可是在属灵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尼希米他们来重建这个神的圣殿圣城，是照着神的旨意回来的，有神的手跟他们同在的，他们还是被藐视。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尼希米的问题，而是尼希米代表了这位神也被藐视了。我们要第一点要了解到，我们为什么祷告求神要出来，是因为神他们藐视我们就是来藐视你。好，第二个，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这是报复力。毁谤比较换得不好，毁谤在原文的话，所以就是他们的责备。这个字原来是从责备，那么从带侮辱性的这种含义。那么 他们来责备我们，来侮辱我们，那我们求你把他们的责备侮辱呢回到他们自己的头上。也就是说，他们那些自高自大的人，侮辱我们的人，你让侮辱回到他们自己身上，自取其辱。我再讲一遍哦，对于侮辱我们的人，我们可以求神，神啊你出手，你要侮辱他们，他的意思是这个。那这一点对我们的心理战很重要，因为仇敌就是要侮辱我们，看清我们，来让我们没有自信。那我们今天要让仇敌能够来回报的，就是他自己呢会受羞辱，会受羞辱。那好，这样的一种祷告神有没有听呢？我们要看的就是从第六章的到一直到第十六节，我们稍微看一下哈。第六章的第十六节，他说到我们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程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惧怕愁眉不展，这就是他们最后一次的听见。听见有七次，从第四章到第六章，但这个七次当中里面最后的听见就是啊，他们做好了啊，工作做完了啊，他们就怕啊。以前他们工作还没有做好之前，他说要让我们害怕，哎，而让他们愁眉不展。现在反过来了，他们呢，他们是在他们的眼中呢，非常的低落，低落，愁眉不展。原文就是说，他们的眼睛呢，垂目下来了，哎呦，眼睛都不敢看了，不敢看了。我认为这个是类似一种所谓的羞耻的意思。所以尼希米的祷告事实上在第六章已经神真的确实给他回应了，让他工作在苦难中里面完成，完成之后呢，仇敌完了羞辱了，这是他祷告神垂听的第一个，使他们在被掳之地作为猎物。为什么他要谈到他们被掳猎呢？好像一个战败的公鸡一样的垂手丧气呢？因为他们耻笑了内容当中说到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这是表示一种被掳掠、曾被攻破、被焚烧的一种状况。那尼希米说，你这样的攻击我们，说我们这样的，那求神也让他们这样子。所以这是报复的一个律的第二个很重要，让他们被掳掠、哎、他们这些人不会真的是体会到掳掠的痛苦，还刺伤我们啊！我们过去那么样的软弱失败，你们没有来帮助我们，你们反而今天站在旁边还嗤笑我们。这就是他祷告的第二个，没有同理心，没有那种爱，你们反而是来掳掠、来破坏。那这样的就等于是没有一体感，没有一体，你们根本就是仇敌，很清楚，那你们就该被仇敌掳去。第五个，他把他认为第五节说，不要遮掩他们的罪，不要使他们的罪孽从你面前涂抹。第五节特别谈到这是他们的罪孽，他们的罪孽太深了，你就不要遮掩了啊！因为遮掩的话或者是涂抹，就是表示说把它呢洁净啊，没事了。但是有罪你不要遮掩，那表示你要纪念。对他们这样的一种，他认为这是罪孽。也就是说，当别人来嗤笑神的家、神的殿、神的教会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就是有罪的。要知道，所以这一种有罪的这一种观念，神是公义的，神绝不容许罪孽。有的人说、哦、我们不是要善待这一个罪人吗？啊，我们不是爱罪人吗？我跟你讲，今天呢，错误的说，神爱罪人是要让罪人有悔改的机会，而不是神爱罪人，这是不一样的一种想法。神因此公义，他来做爱的这种事情，他要引领这些罪恶的人，他们有悔改转正的机会，来实行公义的事情，这就是本着爱行公义的这些点赞。可是今天的基督教朋友他错解这种事情， 他们把他爱无限扩大，连罪恶也容忍，这是不对的。罪恶怎么可以容忍呢？神就是因为不容许罪恶，所以他需要牺牲他的儿子，付出那么大的罪大代价来洗净这些所谓的罪污。那今天我们竟然说我们要容忍这些罪恶或罪人，那岂有此理。因此有的人在读这一篇的时候，这一段的时候，特别是这里的时候，他们就反对，他们认为说这一段是旧约的，那我们今天是新约的，我们不采纳这种违反神爱的这一种诗篇。他们就是什么？不用公义，不用公平，而只用乱爱来解释这一段。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对于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不要遮掩，不要涂抹他们的罪孽，这是一种我们要坚持的。律法本来就是圣洁、公义、良善，律法和诫命本来就是这种性质。那今天他们对于所谓的诫命跟律法，他们不愿意遵守，他们只才爱，而废弃了律法所谓的圣洁、公义的跟良善的这三个最重要的本质，而去讲心灵讲爱，所以他们会批评尼西米记的祷告是不合乎神垂听的。可是反过来讲，尼西米记他的祷告反而神真的是垂听的，那到底谁罪呢？因为他们在修道的人面前惹你的怒气，这是第二个他们祷告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很充足。他们这些人在修道的人的面前，或是说他们是对着这一个修道的人的面对面来呢惹怒气，你的怒气的你的有没有？他只有惹起怒气，但我们中文翻译把它加上一个你惹你的怒气，对不对呢？见仁见智，我不会在那边特别的评论。因为在这里第一个它字面意思指惹动怒气，这个惹怒气就是那个大大恼恨那个字，因此它只是实意转主动，是惹起的这些修造人的这个的怒气。第一个字面意思是这个，当然我们也了解到他们惹起了这个修造人的怒气，所以才产生了所谓的一种不公平被侮辱的那一种情况，来在神的面前伸冤。那当然他也有求神来发怒来审判，我们也不能让他错，但是最主要就是他惹起了我们这些人的怒气。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到今天这些话能惹起你怒气吗？还是你不以为意？还是你说我们要宽容，我们来赦免，不感觉到怎么样？那你的祷告在干嘛？推动我们今天来祷告的就是我们被藐视，我们今天惹动了怒气，我们才需要在神的面前求神来跟我们伸冤。第六节我们来讲到，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多联络一半，高置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这里简单的用讲到了，就是他们很快就做了一半，城墙就已经做了一半，原因是什么？百姓专心做工，好，心里面放在工作上，另一面对神祷告。你信你的祷告，我们的神啊，不是只有我的神，是我们大家一起的神，那么你在背后推动，而我们呢专心做工，那就可以了。好，这是第一大段我讲到这里。第二大段我们要讲的就是仇敌有联盟出现了。第七节他特别谈到五种人，这桑巴拉跟波比亚之外还有叫亚拉伯人，亚拉伯人是以实玛利他们这些人的后代，也就是说以撒的另外一个兄弟叫做以实玛利，他们呢，他们的后代今天也加入了所谓的仇敌的行列。亚门人，亚门人就是多比亚，本来就是亚门人。再来他们这些人也附和多比亚的。再来就是亚斯图人，亚斯图人本来就是非利士人五大城当中里面的一城， 那时候这一个罗马人他们曾经攻破了这个腓力斯地，然后以雅斯图来做他们主要的军事中心，来统治这一个所谓的腓力斯地。而这五个人，一个是参巴这个撒玛利亚的代表，一个多比亚这个所谓的维努的这一个所谓亚门人，再来就是以斯玛利的后代，一个就是亚门人，一个就是所谓的腓力斯人，他们这一些人又联合在一起。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五种人事实上就等同于在旧约时代常常跟以色列人常常为敌的这些人。好，他们同盟起来了，他们又说他们听见修造，修造这个字，修造这个字原文有医治的意思，好像这一个有变，这个变是什么，就是有破裂的地方，好像我们皮肤里面如果本身就是有伤害有变了，他们今天有把它医治这个皮肤，让皮肤呢把它完好。好，城墙就好像身体就好像皮肤啊，皮肤就来保护里面的内脏各方面的安全，他今天呢把它堵住了，让皮肤把它修好了。很有意思哦，他在原文用这种身体式的一个架构来看到所谓的修造，就是恼怒，大家同谋攻击。同谋这个字嘛，这个字就是有说有种大家一种结盟结合联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字跟第六节的城墙多联络那个字，原来是原文都一个字，也就是说它本来就是绑在一起连在一起。那今天大家同谋，这些五个仇敌他们也今天也连在一起。好，他尼希米他们是使城墙都连在一起，他们现在他们是这一些人连在一起要来攻击破坏，是城内的扰乱。好，所以你看两个联盟出现了，一个就是让城墙联络以后呢能够来告知一半，一个呢发现说这样不行，要赶快要来一起联络，然后一起同谋要来把它破坏。第九节说谈到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这里又谈到还是祷告，祷告这件事情作为他们先解的条件祷告。好，那么祷告之外底下就不断的来继续他们不断要如何来做对策，最简单讲就是防备。好，第一个派人来防备，人作为一个卡守望者，因为人是在做工的，那人你就要把他呼护，派他们，派这个字呢就是设立，原文的意思它就是说一种起来然后站立，起来把他站住。他这里有用两个字，一个就是两次都用说起来把他站立，好，站住。这个在新约呢以弗所书六章那边说就抵挡，站稳了然后来抵挡，所以呢这个是一种抵挡的意思，站立就是要来抵挡撒旦仇敌。那么这种站立就是一种看守，看守怕他呢来做工，作业防备。注意到哦，第九节的作业防备跟呢这个第二十二节好在夜间保护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里把它做一个作业彼此重复的一个对照。那么也可以说从第九节到第二十三节都是自然在讲到他们如何一方面防备作业防备，一方面他们继续做工。谈到防备的事情，我还是要跟大家来讲到，因为有很多人他不会防备撒旦，我以前也是一样，常常是认为说防备什么呢，交给神就好了，一切就安妥了。我跟你讲，我们如果没有警醒防备，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昼夜的这样的来警醒防备，我跟你讲，我们很可能在无意当中里面已经被攻破，我们的心房已经被打掉，我们可能就成为失败的来源。注意这个，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二节，它里面有三个说，犹大人说，再来第十一节，我们的敌人说， 再来就是十二节，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说，好，这三个说，这三个说总刮起来，第一个说就是说，我们呢现在呢土灰很多了，哦，可是搬运的人太少，现在力气已经旷尽，以至于我们就不能建。好，这是第一个灰心了。我们知道工作在刚开始或许会起劲，可是如果外面有在那边侮辱啦，在那边攻击啦，而不是赞成的话，一般的人，一般平民的来讲，他没有坚强的这一种意志或力量的时候，他一般都会灰心，就做不下去。因此在第十二节十四节里面，尼希米会特别讲到安慰他们。好，领导的人要这个时候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安慰，而不是责骂，哦，这是一种软弱的时候说的丧气话。第二个，我们敌人还说呢，趁他们不知不觉就是没有趁其不备，哦，简单讲，那么我们忽然突围突进，杀他的人片甲不留，难道是工作停止？这是一种恐吓，他们没有真正进入，哦，他只是说这种话要让你，害怕，继续呢不敢做。第三个就是十二节，哦，十二节我念一遍，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去。如果就和本的哈利来讲的话，这一节就简单讲，就是那么靠近敌人的这些犹太人啊，十次之多呢，从各处来见这个尼希米他们，叫尼希米跑去他们那里。这一种说法，尼希米有没有这样做呢？没有，没有。他叫尼希米他们赶快跑到他们那边去，没有。反正尼希米他用一种方式，我们看第十九节跟二十节，尼希米对贵座和这些人说，这个工程很大，我们城里相距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被聚集到我们那里去。他这个用一种聚集到我们那里去，也就是说今天尼希米建立一个叫指挥中心，指挥联络中心，这个中心是以尼希米他们为主，而不是今天呢你们那边哦，好像有敌人在那边攻打击，那结果我们就跑到你那边去。我跟你讲，你应付不了，因为撒旦他可能会用各点给你突破啊，那我们怎么应付得了？他不是的，尼希米用一种吹角联络的一种这举动，说如果你听见了这个角声，而我们在哪里，你跑来在我们这里，而不是因为敌人啊说怎么样啊，我们就跑到那边去，不是的。这个似乎我们要特别做一个联络。不过我再讲一遍哈，第十二节在原文马索拉本残缺不全，这一节很难翻译，各种译本都不一样，所以我没有办法解释到底第十二节是什么意思啊。最主要的就是下面那一句啊，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必要回到我们那里去。如果就马索拉本来讲的话，是你们要回，在原文是说我们回，或者说我回，不是你们回，而是我回。那，啊，到底是你们回还是我回？这个就很多的不一样的这种说法啊，哦。还有十次，十次这个字在其实是一本没有翻译出来，所以好像十次这只是马索拉才有的啊，哦。好，啊，为什么？这个说出来，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反正就是说那些靠近敌人居住的那一些犹大人，他们比较紧张了，简单讲，如果就我来感觉，他们在求援也没有错，哦，因为他们最靠近敌人，而最靠近敌人他们最危险。我只能用这样解释讲。好，从第十三节尼希米他用了我使百姓怎么做呢？各按宗族开始拿刀拿枪，这里面有四个刀枪。就以色列人来讲，刀呢不是他们的最精良最精明的最良，因为以色列人对兵器的发展他并不精通， 精通的反而是埃及人，他们会有一种长剑，刀呢是一个短刀，那么短刀如果对长剑没有办法，尤其菲利士人会做一种经过铁链制的这个长剑，那么长剑来对一个铜制的短刀，常常是旧武器来讲，这些外邦的人他们的武器非常精良，就好比说今天的战争，像美国，他们今天美英为什么一直打仗，以色列人为什么能打仗阿拉伯人，是因为他们利用现在最好的一个武器精良的来打败别人，这个世界上他们说用一种最好的武器来打败别人，而现在最好的就是所谓的媒体战，电脑网络各方面的电脑，他们这一方面非常非常的厉害，用这个方式随时可以侦查，随时可以知道打击，他们这种武力的精良是他们得胜的必备条件。那这里他用的是用拿刀枪弓这个东西，事实上这个只是一个防备而已啊，他不能攻击，也就是说你不能没有防备，你还是要有武力，而这些武力作为一个防备的一个基础，而真正的能够来征战的确实不是我们，只是我们要有这种心理准备。第二个，他在墙后低洼的这个空处，说实在这个地方空处，像空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所谓说他们很明亮和很光净的一个空旷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就站在那边，因为城里面有很多还是很空旷而没有人站啊，他们就要必须要站在那边拿着刀枪来防备敌人的侵入。第十四节谈到我查看的就起来对贵胄说，查看以后就是看而已，起来就是起来然后站立以后，他对他说了，就用三个动作。好，那三个动作完了以后呢，他又讲了三个动作，不要怕，安慰，当纪念，再来当征战，这三个动作。那第一个不要怕，又回复到底下这一些都是要让他们害怕，那我们心里面就不要害怕，害怕会导致我们心里面的信心失落。因此当耶稣对这一个彼得，他在行海面本来行得好好的，因见风很大，结果他就落到这一个海底里面去了，害怕使他失去信心，就不能够好好再走海面来到耶稣那边去。首先他求救，耶稣就伸手抓住，然后说你为什么呢失掉信心呢啊？你的信心在哪里呢？好，那可见害怕会失掉信心，而不要害怕反过来就是要什么跟他打。好，头体就是要让你不要打，但是你心里就是跟他打。那怎么跟他打？第一个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也就是说主就为这位神，他用主，也就是说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仆人要为我们的主人来征战的时候，而我们的主呢才是可怕的，他是伟大的，好，他是伟大而且又是真的是可怕的，而不是去怕这些人。好，不要怕，虽然我们人很少，但是我们还是要怕神，敬畏神，我们因此敬畏神，纪念神一定会来纪念我们，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么第一章里面他在第六节他说，大而可畏的神啊，亚威天上的神，你像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好，都一样，尼希米特别谈到我们要纪念这位大而可畏的这位天上的亚威真神，他像爱你守你诫命的人是守约施慈爱的。第三个，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家产在原文就是家的意思，这句话比较有意思，就是征战是先为弟兄，然后后为自己的儿女，那再来是妻子，那再来才是家。很奇怪啊，他不是说先为我们的妻子儿女，而是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尼西米他在这里特别谈到征战的，先强调的是弟兄们，先为弟兄们，然后为他们自己。我希望大家能够特别看到这个。不过如何，无论家或弟兄或是家人，我们今天总要为我们今天我们家人，我们的弟兄的信仰福分，我们不能退，我们只能抵挡，我们只能征战。弟兄姐妹们，不要因为今天我们人少，灰心丧气，或是敌人那么的大，而我们好像没有严谨。不是的，我们要纪念的就是这位神是守约信实的。因为神是守约信实，我们也不能够失信。好，从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三节最后的一段，我们要特别谈到第十五节，这个好像是个结论结果。好，仇敌听见了，知道我们是知道他们的这些心的，也就是说知道他们这些计谋。第二个就是他们也知道神破坏他们的计谋。那么第三个就不来了，因为没有，那是我们一欢喜人增加了，把它除掉以后，你就会了解，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自己的工。这一句话应该包括在仇敌听见的一个内容，因为第十五节的听见后面有一个 key， 这个连接词，连接词就好像英文的 rat， 它是我他们仇敌听见了底下这些事情，所以第十五节应该是说仇敌听见了我们回到城墙那里工作，应该是这样子。他听见了三件事情，一件事说知道他们的心，看到神破坏他们的计谋。破坏这个字我再稍微解释一下，破坏这个字原来就是一种毁约，把使这个盟约呢把它毁掉，而他们的计谋这个字原来就是一种盟约，这个同盟跟第八节那种同谋它是相关的，也就是说敌人有一种约定，他们同盟要来攻击，那今天就把他们这一种攻击没有效没有用了毁掉了，这是第二个。好，那神做的，那可不可以我们发现说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都是人在做，可是呢第十五节他们看到的却是神在破坏，这个就有意思了。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借着人今天来做破坏仇敌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人应该起来照尼西米这样子，他们好好的派人防备，第二个他们拿着枪，那么第三个他鼓励他们应战，他们就果然照这样来做，那这样子人尽了当尽的本分，面对困难那神就破坏。反过来讲，人如果今天是光祷告而不做，而不实际的执行人该做的这些本分，那神怎么能破坏呢？所以神跟人要同工，人跟神也更要同工。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三节这一大段里面最占最中心点就是在第十九节跟第二十节，因为这里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指挥中心，叫做听到这一个吹角的人的声音，你们就要聚到我们那边来。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神为我们征战。好，这里又重复了第十四节的征战，而重要点是今天这些防备的指挥中心是尼西米对这些贵族官长和其他的人所说的话。那工程太大离太远，那今天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指挥中心，而且指挥中心呢随时呢听到就可以彼此来联络。好，至于呢其他的二十六节对应的是二十三节，十七节对应的二十二节，十八节对应的是二十一节，你可以把它彼此其实对应一下，它都是在讲到一面做工一面拿着兵器。好啊，然后最中心点就是他们要来到这个指挥中心彼此联络，这个大概就是这一段的中心点。我们在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讲得更详细，我只能说简单的讲到第十六节，尼西米的仆人呢他把它分成一半， 一半工作啊，一半防备。第二个，官长多做监督的工作，这个是在领导的阶级这一面来讲啊。那对应的就是所谓的第十二、十三节说，我和弟兄仆人哦，这个都是你心里他们和跟从我的，那这四种人他都不脱衣服。那出水也带兵器，表示说他们非常的专心于这样的工作，他们没有做其他的工作，只有加入了这一个的城墙的这种工作，上下一致，而不是说他只光在那边说嘴而没有做，不是的，他们都做，连他的仆人也做。那我们也了解到，如果上面上司的人他是挺认真的，又是严格执行的，那大概下面的仆人也要跟着忙跟着累。就像我们的台北市长一样，现在换了一个新的市长，那么台北市长里面的这个郭P呢，他非常认真，早上七点就起来开会，结果其他的人也要起来开会，开到晚上八点的，做到晚上八点他还在做，那这些秘书啦，这些其他的人也跟着忙。但是嘛，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实际的工作的人，那其他的这些做公务的人他也只能照这样做。但如果你是一个光说不练的，不会去查，不会去执行的人，不会去监督的人，那啊底下人就会开挂着摸鱼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是摸鱼的人，像现在是很多人就是他就是不办公啊，讲那些闲话啊，就是有人要来给你办公了，他也是在那边讲闲话，或是听电话，或是搞他的电脑，他不理你，反正他你也对不能对我怎么样。可是如果做一个真的是一个认真的一个主管，他都会严厉的让他的这一个仆人来加入。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了解到主管的这一个严厉有他严厉的理由，仆人呢有他也要认份，他是做仆人他就要好好做。第十五十七节谈到有两种，一个就修道成墙的，一个就抬材料的人。那么这种人呢，一边他手做工啊，一边拿一手拿兵器，这不是说好了啊，一手拿着那个所谓的修造的这个工具在那边做工，然后他一手就拿着这个兵器。我跟你讲，不是这个意思啊，他只是说他两方面都做，一面做工啊，一方面防备。他意思是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第十八节就讲了，修造的人就腰间佩刀修造。修造的人在原文是一种分词法，从第十五节直到第二十三节，他用了十四个分词。希伯来的分词有两种，如果是加定词，它是指这个人他正在做；如果他没有定冠，他没有冠词，他只有分词，它是有一种现在式的意思，他正在做。做这个工作，好，修造的人他正在修造，这个时候呢，他要腰间佩刀。他的意思在这里，也就是说，什么叫做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就是他们要做工的话，把刀配置，如果发现突然敌人来，他才拿刀跟他起来应战，而不是说一手拿一手拿兵器啊，一手拿做工，不是这个意思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是从来没有人是这样做的哈，这工作效率绝对是失落的。好，那再来就是十八节，吹角的人在我旁边。这里的吹角是一种军事上的设置，是一种吹信息、联络、警告啊，让大家能够了解现在需要你们赶快来聚集。所以第十九节到二十节谈到聚集，好。吹角就为了聚集，而聚集就为了让联络大家能够彼此来一起来征战。二十一，好，也就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这个二十一节就知道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这个怪怪的。这个有的人说这个好像是一个很重复的动作，没有必要。从第十节他就到一直到现在已经都是做工啊一半拿兵器了，干嘛又在讲？所以他第十二十一节是在要来做对应而已，好。重复对应，从天亮直到星宿，表示说他整天一直做工，那么一天一直要来防备，就时间线来讲，他们整天都在做，他们没有休息。再来第二十二节，他又对百姓讲了一句话，那么这一句话最主要就是要他们在耶路撒冷 来到耶路撒冷，你们不要住在你们自己的家，而你们要住在耶路撒冷，要干嘛呢？要来守护我们，做一个防备的人。那么呢，白天你们再做一个做工的人。哦，是什么意思？晚上要做守卫，白天要做工。哦，他这个时候对百姓的要求是很严的哦。哎，似乎哦，似乎这个要轮班的在这边守夜，而又被做工，这个真的是很难哦。哦，这个对百姓来讲也蛮不，可是他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仇敌今天发现说他用另一种方式要来对待我们，我们不能不这样子更加紧的来防备和努力做工。最后的这一节谈到他们连去打水也要带兵，而且就不脱衣服，那表示说非常紧张。好，进入到所谓的真正的一个战备状况的话，绝对是非常紧张。因为人手又少，又要做工啊，又要防备，所以说实在大家都要全员动起。我们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子，你总不能让几个人在那边累，总要是大家都起来做。以上大概要做这个，最后我要做的一个就是就新约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来看如何来看第四章。就教会来讲，确实他们是一个面对敌人是血肉的敌人，他们拿的兵器是一个用手拿的刀枪的这一个物质上的兵器，因为他们建筑的是一个物质界的这一个所谓的城墙。那这一些，就我们心念上来讲，我们不可能今天又回到这边的情况。我们今天说重建城墙，我们只能就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敌人是撒旦魔鬼，他有他的集团，就是空中掌权的这些恶势力。那么撒旦魔鬼的恶势力就好像今天的世界的王一样，汉哈王里面的制度有他的承载，有他的大小，他的排列各掌其职。就撒旦来讲，他们的这个部下撒旦魔鬼，他们这些鬼呢各在一个地方占据，然后他们各守他们的职位。撒旦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要跟撒旦征战，你的家也是一个防备的城墙，你不能让你和你的城墙有破裂的地方，你跟你的家又不能因为不必要的在那边造成了这种所谓的分裂。我说分裂嘛，有两种，一个是为了我们为了信仰的缘故，我们坚持像尼西米一样，为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我们还是要征战。而其他的人因为看不到这一点，也不知道这一点的重要性，他们就没有办法跟我们在一起，他们有时候会常常会跟我们做一些抱怨，或是一些攻击，或甚至一些轻看，或甚至或说你干嘛那么认真来查考圣经，因为亚威圣会我们常常查考圣经，而会花一些时间啊，会花一些精神，而且精神会可能会妨害到我们家人其他人的利益。所以有一句话说了，我最后来做比喻了，他们说呢，古代的中国人的读书人，他们很爱面子，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那个所谓的忠心或是清洁，他们呢常常不顾到家人，甚至连累到家人也牺牲，他们甚至牺牲他们的家人要来顾全他自己的面子。有的人就用这个来攻击读书人，这是不对的，你都要顾到你自己面子，而没有顾到其他的人的利益和安全。好，一般的世人他们都会用这个来谈到说，你就不要那样的坚持，你还要顾到别人。好，这种话对一般的世人来讲，讲得非常好听，也非常有用，但是这种话是一个没有神的人，没有顾到神的人所说的话。我再讲一遍，当你听到这种话的人，你要回到神这边来说，神啊，那谁为你来的利益，神为你的权利，神为了你的公义 你的需要来牺牲呢？啊，你今天说我为的是你个人的利益而来牺牲，错。我们不是为我们个人利益，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神来征战的，我们为了我们的神的这个利益和我们需要我们必须要付出的这个代价，其中就包括了就是我们的家人。如果今天我们的家人他是看到这一点的，他应该不会说你会牺牲我们儿子是顾你自己。当你的家人说你只是你顾你自己的时候，你要小心，这可能会伤害到你，而你要特别注意，你是为了神还是为你真的你自己，这是我们在征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这一点。好，第二点，我们的武器是什么？就保罗的讲法，以弗所书的第六章讲到了就是六件武器加上祷告。这六件的武器当中里面，第一个就是用真理或真实来束腰，第二就是公义来做护心镜，第三个就是用拿起福音的这一个鞋，和平的福音的鞋来穿在鞋上，第四个就是信心的这一个盾牌，第五个就是救恩的头盔戴上，第六个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圣灵神的话。这六个成为我们今天来抵挡撒旦的最重要的武器。知道这些武器都是在讲耶稣基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有既有这六种内容，当耶稣基督有这种六种内容要在我们里面也成型了，我们就能够来跟撒旦征战。我再讲一遍啊，好，当我们拿起了耶稣基督他的真理真实，他的公义，以及他的所谓的和平的福音，以及他的信心，以及他的救恩，以及他的道的时候，我们又透靠圣灵一起来征战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跟撒旦真正得胜。因此为了真理，为了神的道，为了有信心，为了能够得到拯救，为了能够来拿起这个福音的鞋子，我们必须查，我们必须祷告，我们必须防卫，这种种的这些事情常常使人家望而却步，不敢跟从，不然就是说你们在那边没有什么爱，没有什么和平，你们就充满征战等等。求神怜悯吧，愿神知道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像尼西米一样的撒旦，他要来用心的来打心理战，我们要专心的来做工，不要准时。撒旦他同谋要来让人扰乱，使我们在灰心在软弱不备的时候杀得我们碰甲不留，而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家人家臣来征战。第三个，我们要有一个指挥中心，而不能各行其事，因为神为我们征战，我们大家都辛苦一点。愿荣耀的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的神也与我们同工，也愿荣耀的神今天眷顾我们每一个人和他的家，让我们大家都能够联络的整齐，大家能够上下一致，彼此同心同德，愿荣耀的归给神。